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基利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讲的是主耶稣呼召几个渔夫，然后他们要从得鱼的渔民变成得人的使徒。这段经文含义非常丰富，比如说这里面有神迹，这个神迹可以看作一个与不管对于寻求救恩也好，还是对于基督徒的侍奉也好，都非常有帮助。但我们今天不看别的，我们只来看对于每一个我们寻求灵魂得救的人，我们从这件事这里面的几个细节里面，我们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很多人要听耶稣讲到拥挤他，所以说耶稣就请西门就是彼得，请彼得把船给他当桨开，然后彼得按照耶稣的要求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耶稣就坐在船上讲道。那么讲完道，他就吩咐彼得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他们听了耶稣的话，打到了很多鱼，他听从了耶稣的吩咐，他把船奉献出来用于耶稣的事工。他这么做其实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但是主耶稣看住他今生的需要，主耶稣知道他是打鱼的，他需要打到这些鱼来养家糊口。但是前一晚上他们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到，现在非常疲惫了。而现在主给了他很多很多的鱼，装满了两条船，他们一伙一起打鱼的人都很惊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主耶稣他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需的一切都会赐给他，不会说谎。当年他怎样对待彼得，他如今会照样的对待我们。我们侍奉他人，耶稣基督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今生所需的一切。所以跟从耶稣的人不用害怕，不用去担心缺少今生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只要我们需要，他会供应，他必定会给我们。那么请注意，虽然现在彼得他还是尊称耶稣为夫子，认可他是宗教上的老师，但是在这个场合你要完全听从耶稣的话不太容易。路加福音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的，所以之前第四章里面那些神迹应该是发生在这件事的后面。然后彼得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因为他的兄弟安德烈之前是约翰的门徒，然后约翰把耶稣指给他，他就跟着耶稣，那天跟耶稣同住，然后他就认耶稣是圣经里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然后他给自己的哥哥彼得见证耶稣，然后又带他去找耶稣。所以彼得对耶稣不陌生，他这个时候应该也可能可以算作门徒了，不然他不会把那个船给耶稣当做讲台。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撇下一切去跟随耶稣基督，他没有做一个预备做传道人的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而且之前我们从之前他叫耶稣是夫子，后来他叫耶稣是主，等于是这件事是让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加深了的。但这个时候他可能他的认识还没有到那么多，他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认识。那么我们看彼得他的身份，他是一个渔夫，他专门打鱼的，别的事儿他可能是外行，但是打鱼他应该是内行。他靠着打鱼他养活了一家人，他是有妻子的，还要他的岳母也跟他住在一起，他是做这一行还是养家糊口，他是尽职尽责的。所以说对于打鱼来说，他应该是一个专家了，可以说很在行的人。而耶稣是做什么的？ 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是拿撒勒的木匠，耶稣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在做什么？你一个木匠你怎么去教渔民打鱼？况且他们可能会讲，我们累死累活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按照我们的经验，现在已经不可能有吧，我们都很累了，我们需要赶紧回家休息，然后晚上我再打鱼，然后现在大白天你让我白费力气耽搁时间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他们已经开始洗网了，如果现在又下网打鱼，那么那个网在水里面沾了泥还得再洗一遍。夫子啊，你是要干嘛？你的命令怎么这么反常，不近人情，不可理喻？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彼得因为这样他就拒绝顺服耶稣的命令吗？没有，彼得的回答是所有人的榜样。他说，夫子，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了。虽然有前面那些事情，虽然他不理解，但是依从耶稣基督的话，因为这是夫子的话，他就依从。这个理由很简单，虽然说从人的理智来看耶稣的要求不合理，但是彼得他仍然顺从了。之前安德烈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圣经里预言的那位基督，是犹太人等待已久的救主。彼得也亲眼见过他，跟他说话，也听了他讲道。可能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那婚宴，也许当时彼得也在场，然后彼得也听了他讲道。虽然有可能彼得这个时候他对弥赛亚的看法仍然是犹太人传统认为的那样，哦，要建立一个地上属世的国度来解救犹太人免于异族的统治，而耶稣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迹象，但是彼得他这个时候他没有按照自己的那些想法来，他面对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的其他一切理由都靠边站了。对于他来说，仅仅因为这是基督的话，他就要依从。虽然他可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管我打鱼的事情呢，但是因为这是夫子的话，主的话，他就依从。对于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彼得这么做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称呼耶稣为主，我们祷告祈求他，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知道他是救主，但是可能我们的情感上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我们对于如何得救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可能你自己不觉得，你觉得你只听从神的话呀，你没有自己的主意呀。但是你之所以还没有得救，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一套在抵挡神的话。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你既然求他医治，求他拯救，那么你要如何得救就必须按照他的话来。彼得是一个渔夫，对于打鱼来说他才是行家，但既然他称呼耶稣为夫子，他认可耶稣是在传神的道，他就放下了自己那些其他的一切意见来听从表面上看来耶稣这个完全外行的人发的好像一个不着边际的命令。而在得救的事上，我们可不是行家，我们才是正儿八经的外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很可悲，我们受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个罪恶世界的影响，还有我们自己肉体的影响，我们想这样彰显自己，所以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不出于圣经的看法。其实耶稣的话很明白，他绝不会让你，非常的简单，他说只要你相信他，让他做你的救主就够了，你得救这件事，拯救你这件事情全部托付给他去做，他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我们总是不放心，我们信不过他，我们信不过他的话。虽然他这么说了，我们还觉得就这样就够了吗？就这样就够了吗？我们总要自己去设一些条件。比如有人说，如果我克服了什么什么罪，我就知道自己真的信他了。有人说，我如果有了怎样的感觉，我就是信了。有人说，如果我的感情激动痛哭流涕，我就确信自己真的是在认罪悔改，是在向基督耶稣基督认罪求他拯救。但是你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圣经里有没有？没有。你这些想法要对信心加上各种的限制，有圣经的依据吗？没有。 耶稣基督只说了相信他就得救，你不用在他的话上去添加任何东西。虽然可能你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很难相信，我的罪那么多那么严重，相信耶稣就全都解决，交给他办，他就把赦免我这件事情都办好，这个太简单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很难相信的。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的，神就是这样应许的，耶稣就是这样命令的，不管有多么不可思议，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像彼得一样依从你的话，依从耶稣基督的话，依从他的道理。要得救你必须按照这样的方法，不管按照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理性来说有多么不可思议，有多么不可能，但记住，得救不是你决定的，是神拯救，是救主耶稣来救你，所以怎么得救是他来定，不是你自己来定。我们关于得救，我们自己一切固有的想法都要抛开，只能单单的听他的话，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看主耶稣也没有给信他加上任何的资格要求，他说罪人来信他都可以来，信子的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邀请凡渴的人到这里来喝，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众人邀请。旧约里面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他既然邀请了，他既然命令了，那么你就有资格来，你就可以来，他的话就确保你的资格，你不用给自己设限制，他都没有设限制，你设什么限制呢？你不要说你达到怎么怎样的水平才可以信他，不是的，他邀请罪人。我们看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税吏和罪人在当时的人看来最没有盼望的，耶稣跟他们吃饭。我们看他经常医治那些长大麻风的，这是要告诉我们他来是要医治人肉体的大麻风吗？肯定不是啊，这是在比喻，因为他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这肯定是在比喻他要医治属灵的大麻风啊，他要把属灵的大麻风，就是罪这种病来治好，把这样的病人拯救他们进入他的国度。你的情况很糟糕，你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你得了不治之症，你一定会死，但是他能够医治。加百农的人来找他，他就医治他们的病人，他拒绝了一个人吗？他没有啊。可能你说哦，这是因为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是他的老乡，有这个情分在，不是的，耶稣基督反而对他自己出生的自己生长的拿撒勒在那里没有多行神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来找他被他拒绝了，他从来没有这样，只要去求他的他都医治的。虽然说他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神迹，那加百农的那些人其实让他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仍然来的，他仍然没有拒绝。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处的那个圈子，没有人相信他，都很让他失望，但你也可以来呀。我们看不仅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也医治了外邦人的，他曾经医治10个麻风病人，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看来是非常有宗教信仰有严重问题的异端，血统也混杂。可能你说这些人，但是他再怎么样他也是信神的，他们也在读摩西五经，摩西的经文旧约。就算你这么想，圣经里还有别的例子，那个西顿妇人那总算是正儿八经的外邦人，而且跟以色列人有仇，他们是旧约里面是被咒诅的。你是中国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并不比那些西顿人推罗西顿的人远，至少圣经没有指着我们中国人说咒诅我们吧，但是你都可以来，他都可以，那你也可以，你来信他，你就得赦免得生命。我们看彼得信从基督耶稣的话，信从了这条看起来很反常很没有理由的命令，但他依从了，他得到什么回报？他的两条船装满了鱼，他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整夜卖力一无所获，但是信从耶稣的话收获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得救的道路确实很反常，跟我们一贯的思路很不一样，看上去不像是真的。但是这是耶稣的话，是圣经的命令，请你放下你一切的成见，你把所有的干扰都排除，你只单单看神的话。只要你信他，你单单接受神说的这话，那么你一定经历到我们 有一首赞美诗里面唱的说，一信主话平安遍满心怀，因为你一相信你的罪就赦免了，你跟神之间的障碍就不存在了，当然平安就满心怀了。你信他，你就一定会得到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那就是拯救。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是属灵的子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属灵的事情，但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神所赐的属灵生命。在他之前还是属灵子人的时候，这些事情他根本没有见识过，不可能见识过。那彼得因为这个神迹，他从前刚才是称耶稣为夫子，现在他称耶稣为主，他认识到耶稣是有神的能力，他认识他在神的面前他害怕了，他直接向耶稣基督认罪，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显出我们自己的罪，这一切都是他依从基督的话。如果你今天相信他，你也会认识到耶稣基督真是那位救主，他真的有能力能救罪人，神的儿子真的能够让你立在基督坚固磐石，能够让你一切的罪孽都洗掉。这样的恩典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你必须你自己去相信他，你才能够体会到。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得救必须依从主的话，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对这个神迹的反应，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彼得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之前他称耶稣为夫子，现在他用了更尊敬的说法，称呼直接称呼耶稣为主，而且直接向他认罪。我们认罪是向神认罪啊，不可能向人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祷告有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是也有明显错误的地方，我想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认罪是好的，但是你不该说离开我。那么从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寻求的朋友，我们会路上我们会遇到的障碍，遇到的弯路。当然请注意，我们从在这里我们只是从彼得的这句他的反应中得到教训，并不是说哦得救你必须是按照彼得的这个经历先信从耶稣基督，然后又错误的觉得自己不配要让耶稣离开，然后得到耶稣亲自鼓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任何人只要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对得救人就不存在什么寻求路上的得救之路上的障碍和弯路了。我们当然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跟随主路上会有一些障碍和弯路，但这个跟得救是两码事。圣经里面的预表还有比喻是为了说明属灵的道理，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他作为预表的人他身上的每一点都是在一直在预表。因为我们说大卫预表基督，但不可能说大卫犯罪的事也是预表吧。圣经上也有些得救的人，我们不可能说他身上的每一点都在做得救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前面打鱼的神迹和彼得的话这两件事分开，我们分别从中来吸取对我们得救有用的教导。我们看彼得在救主面前认罪，这是很正常的，这也是应该的。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真的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自己的罪。当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就一定会衬托出我们有多罪恶。我们觉得自己还好，我没什么罪，那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神的圣洁，我们也没有去审视自己。当神的话语他圣洁的标准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再去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一对照我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个罪人。看起来很反常的命令，耶稣基督让他去水深之处下网，在那个时候给他带来了想都想不到的美好祝福。他这时候耶稣真的是那位弥赛亚，有神的能力同在，是神应许的那一位，真的来了，神的膀臂真的彰显出来。他可能想起了经上指着弥赛亚的经文，是他从小就学习的，因为他犹太人从小就要学习。他说弥赛亚的名要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可能他现在作为一个有罪的人，他在神面前自然而然就感觉到自己罪孽深重，他根本觉得自己不配在神的面前。 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得救的第一步总是要认罪，毕竟耶稣基督救罪人，不认罪的人自然不需要拯救，病人才用得着医生嘛。你自以为无罪，你当然不会去找救助。所以彼得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每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你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自己真的需要主来拯救。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当神向我们启示我们自己，他又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样子，我们就真的俯伏认罪，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那么的肮脏污秽、丑陋不堪，我们真的悔恨，我们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们越是靠近神，越是看见神，越是看清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恶心，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真的想摆脱这样的状况，这是好事，这是圣灵在引领我们了。但是很多人卡在这一步了，确实面对神，我们身为罪人，我们惧怕，可能有人真的想要逃走，躲避神的面，毕竟落在永生神手里非常可怕。但是你想一想，你逃得掉吗？逃避是没有用的，神是全能的，他无所不在。你欠了还不清的债，你遇到债主，你怕他讨债，你当然会怕，你想要逃走。但是神这位债主跟人间的债主可不一样，你当老赖，你可以跑到外地去，甚至跑到外国去，让债主根本找不着你。但是你欠了神的债，就是你犯罪是欠的是罪债，你不管逃到哪里，你能够躲得开神吗？如果神真的要追讨你的罪，你逃得掉吗？约拿逃避神的使命，他逃去他施，神都让一条鱼吞了他，他在那样的痛苦之下认罪悔改。你真的希望我们不要给自己加添这样的痛苦？你现在认罪悔改，比你硬着头皮逃避肯定要好得多。因为你硬着头皮逃避，一个可能是你会吃更多的苦，让你不得回头；另一个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机会了。圣经的话语让你看到罪，看到你就是圣经里面描述的罪人。你想要逃避，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吗？你想到罪就害怕，所以你又不去想了，你不去思量罪人的可怕结局，你觉得这样可行吗？打个比方，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就说我不去想病就好了，这可能吗？非常荒谬的，不可能啊！你必须去面对事实，去找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感谢主，圣经不仅指出了罪，也指出了方法，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应许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就一定得救，而且神还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可以得救，因为耶稣替罪人死，承受了罪人该受的刑罚，信他的人罪债就由耶稣还清了。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神认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赎罪、来还债、来拯救罪人。所以你不要逃避，请来看神给你的解决方法，你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让他来救你。可能有些人他们是觉得自己不配，所以就说出了跟彼得一样的话，主啊离开我。耶稣来到彼得这里，用他的船当讲台，又赐给他这么大的福分，在他的面前让他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可能还在船上，因为他讲完了道就让他去的。这位主这位神在他的面前通过这样的神迹，让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位。对比之下，彼得肯定就感受到了自己的肮脏、自己的污秽，他哪里配得在主的面前呢？他可能还后悔，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我对他的尊敬还不够。主来到这里，在他的船上教他怎么打鱼，这是他配得的吗？这完全是屈尊降卑啊。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打鱼的，地上的大人物来帮助我们打鱼，我们可能会说话使不得使不得，我们会认为自己卑贱的工作不配让这些大人物来做。但是耶稣基督比地上任何大人物都要更高贵，现在他用神的能力来帮彼得打鱼，彼得当然会觉得自己不配，他是真的不想让纯洁的神沾上自己的污秽。我们认识罪之后，我们可能也会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物，当我们发现自己确实得罪了神，我们就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我们觉得自己完全是忘恩负义，那我们面对神会非常后悔，非常自责，我们不想让自己肮脏的样子脏了神的眼睛。但是这样的悔恨有什么用呢？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不想脏了神的眼睛，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神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得安息。我们这些因为罪的重担，我们劳苦的人，担重担的人，就应该到他这里来。哪里还有求他来了还要求他走的道理？他来找我们是要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看到自己肮脏污秽就悔恨自责下去。你看医生诊断是为了什么？为了医治啊。如果只有诊断没有医治，那就会让人绝望。但神不是让人绝望的神，医生有些病诊断出来他确实没有办法，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没有不可能，他就是拯救罪人的，他既然诊断出你的罪，他就能够医治。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完成了拯救罪人所需要的一切。既然他已经预备好了宴席，他向我们发出邀请，那么我们因为觉得自己资格不够，觉得自己丑，觉得自己不配，我们就不来了吗？他没有别的要求啊，他只要我们来，他都不嫌弃我们。我们这些人已经让他失望很久了，已经让他伤心很久了，现在还要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配就求他走，去满足我们那种歪曲了的良心，歪曲了的道德感，去违背他的命令，继续让他伤心失望，这是不应该呀。你不要这样，不要以我们为准，要以他的话为准。想想吧，如果我们离开他有什么结局？一个人你不跟着救主，你不跟他在一起，没有不拥有基督的话，你会是什么下场？你必定灭亡。罪人没有救主就没有盼望，并且我们有他明确的命令呼召，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拒绝的话，那我们的罪会更重了。将来在地狱里面，我们不仅会为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们在那里悔恨，我们更会为自己竟然拒绝他的呼召，拒绝救恩的呼召，我们会更加的悔恨，更加的痛苦，就像不死的虫一样咬我们。另外，你觉得自己太不配了，你不想脏了救主的眼睛，不想脏了他的地界，这种看法不合他的心意。他要的是你到他这里来得救，你不来就是更加的得罪他，更加让他伤心了。所以你不要只是悔恨而已，你既然为罪悔恨，那就应该进一步来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样的认罪祷告很不错，但是这个事实不是这样用的，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这个事实不应该成为离开我的论据，而是相反，他的祷告应该修改成，主啊，靠近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看哪里有病人，医生就应该去哪里嘛。你想一下，如果你要卖掉一些瓶装的水，你要去哪里卖？你会在那个超市里面很多水的地方卖吗？你会跑去那个有水的工厂那里卖吗？你肯定不会的。你可能会想到哪里有，比如说旅游区那些爬山的人，爬到半山腰，很多人带的水是不够的，在那里卖，是吧？那才是好的。而现在，正因为你有罪，你需要拯救，那么救主就可以来。你可以用这个为论据去求主，是吧？因为我是罪人，你是罪人，救主，请你来，求你来救我。这应该，这个论据应该成为你去求他救你的论据，而不是说你求他走开。你可以求主说，主啊，你拯救罪人的，现在有一个罪人在这里非常的痛苦，求你拯救。而且你的罪越大，他越有理由来嘛。说一个医生治好了感冒，那也显不出医生的什么能耐来，但医生如果治好了癌症呢？神医啊，你的罪如果不大，他救了你可能也没这么大荣耀，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的罪非常的大，他都救了你，那他就大大的有荣耀啊。我们想要耶稣走，我们不想跟他在一块儿，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够， 我们对他的认识太肤浅了。罪的本质是什么？是得罪神。你拒绝他的命令，反而要他走，你不想跟着他，那么你的罪就更重了。你讨厌罪，那么为什么你还犯更大的罪呢？他的确是圣洁的神，但是他这位神他不是说高高在上盯着罪人啊，犯了一点毛病就大发雷霆。神是对罪人发怒的神，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他为了拯救人让独生的爱子来。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位中保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么我们面罪人面对神，那真的是只有害怕害怕，我们只能说离开，不怕离开我。因为你罪人你直接面对圣洁的神是什么结果？当神来找你，那是在追讨你的罪人。旧约里面经常出现人，你怎么让人让神想起我的罪来呀、啊？那是神来追讨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这位救主啊。他神爱世人，所以差遣儿子来到人间，成为人，完成了罪人得救所需的一切。他来到罪人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吃喝，他都这样屈尊降卑了，我们还怀疑他对我们怀的美意吗？我们还不敢来吗？他的话就是许可，他的话就是必须执行的命令，他吩咐我们信他。我们再看主耶稣面对彼得的话，彼得说的真的是像是胡话一样，主耶稣并没有答应，而是安慰他不要怕，并且呼召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不仅不会离开他，反而要彼得跟在他身边学习做传道人，担当使徒的职分。但我们看不仅是彼得了，雅各约翰在这时候他们是写下了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不是做一个在家里的门徒，而是完完全全放下从前的职业，跟在耶稣基督身边受训练做预备。那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胡话，但其实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彼得的意思应该不是说他不要耶稣基督，但作为一个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但神主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即使说表达的不好，没有把我们真的意思表达出来，词不达意，那么他不介意的，他知道我们的意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那么耶稣会把正确的意思转达的。就算是说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思想有错误，我们求的是不对的东西，那他也不会按照我们的错误来答应我们。如果彼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因为认为自己太不配了，不配让耶稣基督在他的船上跟他这么近，不配让耶稣基督做他的夫子，他做门徒，就算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也没有听从他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不行不对，耶稣基督给他的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就算我们求了错误的事情，他也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他不会答应我们错误的请求，但他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所以你不要害怕去祷告，你不要觉得自己不会说话不会祷告你就不敢祷告。可能在公开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会有会注意一下，有些事情有很多人听的，可能一些软弱的人，我们要说错话可能会绊倒人。但是如果你私下里你祷告的时候，你还要去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你看你还非常的动手，一句话要说成怎么样漂亮。神要的不是这些外在有多漂亮，神要的是人心，你的心怎样。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你跟你父亲说话的时候，你会考虑，哎呀，这句话说的不对，我得罪他了，那句话说的不那么美丽，好像不太礼貌。没有，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随意跟他说话。你会，当然我们对父母的尊敬自然是有的，但是你不会是像一个外人那样很见外很见外的说话。你会去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从像那个政府公报一样，每句话都有意思。你不会这样的。别说这样，你跟朋友说话，越是亲近的人，你也不会觉得说你话要修改再三这样吧。所以不要怕祷告，在耶稣基督面前，只要你的心是在求他，你可以去求，你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了也不要紧， 他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就算你当时因为你的认识有问题，你求的东西不对，他都会施慈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每个得救的人，我想我们都可以见证，我们从前有很多祷告，在我们更明白真理之后，我们会看到那样的祈求是错的，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就向我们发怒，就不拯救我们了，就惩罚我们，反而他施恩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自己从前错在哪儿了。所以你想要得救，你就去求主，把你的所思所想，你想要的在他面前说出来，去求他，他喜悦你来求，他不是说你稍微说错一个字他就咬牙切齿，像那个电视里面那些独裁的人，那些什么老佛爷太后一样，旁边伺候的人或什么大臣稍微说错一句，他就在那儿生气了，这大臣跪着吓得瑟瑟发抖。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只要你来求他得救，有且仅有一条路，就是依从神在圣经里面的话，相信耶稣基督。当你作为一个罪人真的相信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样你就得救了。这位神是很慈爱的神，他定下这样慈爱的拯救方法，我们都可以来求他。你不要担心你说的哪句话不对，你不要担心你没有办法像其他比较老练的基督徒一样说出很合一的话，你不要担心自己结结巴巴，他都不在意。当我们面对儿女，很小的小孩子，他们来向我们求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说话说不清楚的，他们的意思表达不清楚的，我们会因为这样我们就生气吗？不会的，我们会觉得孩子很可爱的。同样，你作为一个刚刚寻求的人，或者你刚刚来到或者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信主不久，你来求主，主不会因为你说话结结巴巴，不会因为你犯一些错误他就不高兴的。来求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要得救，你私下里必须祷告，你必须跟主祷告，没有哪一个人不祷告他就得救了，不存在的。你求他，求他，他就拯救你。求，需要你求，你只要心里的态度你是在求，那就有效。不需要你通过某些神学家给你以前像英国有些那个英国佛教里面那个祷告文，每句话怎么样祷告都给你写下来，那是念经，那不是在求。求是什么？你真的需要求那位神给你，愿我们都来求他。只要你真的求他，他说了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有很多人作为罪人真的去求他，他就开门。其实他给我们的救恩之道已经非常明显了，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把自己的那一套把其他东西都放下，单单依从他的话去求他，依从他的话去信靠他，你就已经得救。他绝不会让任何人失望，他的话绝不会落空的。因为我们都相信他的话，去遵从他的话。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